这是大乘的这种心行啊，和他的境界和他的行持啊。所以说、以前很早的时候我也听人家讲，他说你见到某一个大师，会让你看你一眼七劫不堕地狱啊。大概在15、16年前我就听了这个，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啊，世上有这样的大师啊。后来我发现好多大师都这样写的，有的说看你一眼十世不堕地狱，有的说看你一眼7世不堕地狱。而如果你去把所有的那些这类似的宣传资料去整理一下，可能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，都是一个套路，每个都是宇宙精华啊，每个都是宇宙第一，每个都是非常殊胜啊，都是这样。时间长了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那真实去见了也不是那种感觉，也没那种感觉。但是这样会吸引很多人，就是有的人会跑遍全球，就是为了被看一眼，因为那一眼可以使他十世不堕地狱。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在《大般涅槃经》，《涅槃经》里面讲的，他说有人听闻大般，就南传的这个30多卷这个《涅槃经》里面。南传涅槃经里面讲到，我涅槃经有40卷，有30卷吧，还是36卷，我记不准了。就涅槃经里面讲，他说如果有人听闻大涅槃经，这个人劫后七劫不堕三恶道。劫后七劫，就我们这样一个劫，他灭后，对吧？然后七劫，还有后面这一劫，再加上后面的七劫，每一劫都有。都成住坏空啊，每一劫都有这样一个变化、就是他劫后，我们这劫的过后的七劫他不堕地狱，不堕三恶道。那你想，你听闻，就是你能够听闻大般涅槃经，你就是劫后七劫啊。那这样你想想，那就不是一劫有多少世呢？一劫你可能不止7世10世啊，你可能成千上万世，对吧？那你这样的话，如果要这样计算和较量功德的话，那我看你读这个，你根本不需要花钱花时间，对吧？冒风险去到全世界去找，千山万水啊，去找那种，别人去看你一样，那你就读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那作用非常非常的广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我们还在世俗较量功德的层次来讲，如果我们从真实的角度来讲，确实是这样，就是说你听到原教的不死之音，就是金刚种子，就是金刚种子。这就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一直讲，就是说你受持信解奉行，对吧？为人宣说，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这是恒河沙数的这个功德，对吧？无量无边，确实这样。因为金刚种子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坏的，对吧？它是不坏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如果你真正信解大乘，你就知道大乘真妙，你对这句话就不会有质疑。那有的人说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像做广告一样在吸引人啊？其实不懂，他不懂这样一个道。然后说这个经读无量无边，那个经无量，那为什么我还这么烦？那说明他不懂，他是流于文字之相，他没有真实的这种信解，更谈不上感受了。那有人会觉得看不进去金刚经，因为你看不懂金刚经，你不能进入金刚经的境界，然后你就觉得金刚经好像有问题，对吧？甚至觉得自己还比金刚经更高。那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，严格来讲就像个井底之蛙，对吧？像井底之蛙，他是堕于自证境界。你自证境界，那你就证到楞严经里面讲，就是你现前证得9次地定啊、那也是由是内守悠闲，对吧？尤为内守悠闲，对吧？尤为法尘分别影视啊。实际上也就是说，那个也无非是就是内守悠闲，也就是你这个东西犹如片云低太虚啊，就是说就像一个镜子上的一粒灰尘，对吧？一粒灰尘啊，实际上是一个，实际上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你的心的一个变相，你的心的一种状态。你哪怕84000劫呢，对吧？那实际上那也是堕于顽空，那没有任何意义，那实际上是很可悲的一种状况，很可怜的一种状况。所以说那个时候，那个黄龙慧南，对那个吕洞宾嘛，对吧？吕洞宾他说饶尽80000劫，对吧？终是落空王。 就你哪怕活个8万劫，你就是你能变成个神仙自由自在，但你最终还是落空，落空王，对吧？所以你的一粒粟米藏世界，那实际上那也没啥用啊，对吧？也没啥用，你活那么久干什么了，对吧？活那么久干什么呢？那就怕死嘛，还在那你活那么久，如果你活那么久，然后最终还是死了，那你肯定很痛苦嘛，对吧？一个人100块钱丢了，那就丢了。如果10个亿、100个亿丢了，那恐怕这个人可能要跳 N 次楼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止息方面，还有生长善根，就是说受到佛力的加持，对吧？受到佛力加持，这种发心非常非常的殊胜啊！就是所以说，大乘你真正进入，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非常非常殊胜的。你的心量会无限的广大，你也会安住于当下，也会安住于当下，也不会心外求法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他菩萨如是发心之时啊，就信成就发心入正定去，发三种心，身心，叫什么？sorry，身心啊，叫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对吧？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然后修四种方便，行根本方便、止息方便、生长善根方便和大愿平等方便。进入正定句的是发三种心，行四种方便。那实际上这四种方便、三种心、四种方便，都是他的这进入正，就是进入正定句以后，也是决定成佛，自己也知道自己决定成佛这样的人，那么他的殊胜的一种心行和他的境界，就他真正的他的一个法身慧命的究竟圆满的法，他就进入佛乘的这种种性了。那这样发心的人呢，他会得到什么？我们净行果吗？对吧？前面讲行，这个地方讲果，他会什么成果呢？对吧？他会什么样的？他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好，他这样发心的人呢，则得少分见佛法身。哎，这样的人就可以少分见佛法身。哎，他就是说，他当然不能圆满的究竟圆满的见佛法身，对吧？他会少分。一点点一点，哎，他会见到法身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样的人能够随顺愿力，随顺愿力成8种事，这样的已经达到什么的这样一个所以这样叫这叫十住菩萨，这十住他是要以比观，比观是比量而非限量观，不是限观哦，这比量观。所以他得少分，因为他比观，他可以观真如、观究竟法，所以他呢得少分见法身，对吧？他则能少分见法身。那么初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说十住到初住的菩萨的时候呢，他就我们说信满入住，就信满就实信满，然后进入十住。他初住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现8相成道，8相成道。所以说得少分见佛法身，能够随愿力，哎，随愿力。随他的这个愿力啊，现8种事，8种事就是8相成道，从兜率天来下，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佛、转法轮、波涅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个整个这样一个8相成道这个过程，他就可以相似的去有这样的八相成道的。可以现8种事，就可以显现为8相成道的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历程或者方便，但这个是方便。我们所以说，究竟圆教，如果你说圆教经典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天台宗的祖师他会把这些经典这么重重无量解释？要如果我们说已经解经最圆满的一个典范，就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把所有的经中，但在那个时代，所有的经他都融合在一起来讲，他这个判教非常的圆融，以经解经。所以天台宗讲的圆教，比如说《金光明经》，我们看被判为最究竟的圆教的这经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《涅盘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、 法华经还有华严经，法华涅槃，对吧？那华严经呢，它是又别又圆，别通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法华涅槃金光明，所以智者大师也在解释金光明经，解释维摩诘经，对，但维摩诘经它是这个它是圆教，它属于这个方等之类的，维摩诘它，但它也通于圆教，它没有完整的展示圆教的东西，它是谈篇赤小，对吧？叹大包圆，就赞叹大乘，然后呢，包扬圆教，但是它谈科，对吧？谈科偏就是这二乘这种的，赤是科赤小乘，对吧？谈篇赤小，叹大包圆，这是。但这里边它的一个总体来看呢，它一个信息什么，就是它一个通过判教以后圆教就非常清晰，用圆教之眼来看这些经典的这个内容。那如果我们看现在讲的究极典型的代表性的圆教的经典，比如金光明经和法华经和涅槃经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它有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说让我们超越释迦牟尼佛，对释迦牟尼佛这个肉身的一种种种疑惑，种种疑惑，就释迦牟尼佛，你说，哎，佛这么厉害，怎么修了一辈子，最后也成了一个老人，然后，最终还要涅槃，这个色身也衰老了，然后涅槃了，那这个修什么呢？哎，其实上看到这样的人，实际上是他是把释迦牟尼佛看成了一个肉身，把肉身看成真实的佛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真正把这个肉身的生灭看透和看破，你看不透这个现象，你就进入不了报身和法身，你就看不透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。所以维摩诘经就开始显示圆教了，它包圆嘛，叹大包圆，大乘和圆教。所以你观佛观众生是要有什么观？要有真如观，对吧？众生本来涅槃，对吧？涅槃就是不可再证涅槃，它在显示圆教的第一义的道理。也有观佛观佛国，对吧？就是用圆教之眼来真正看到实相。但是它还有对待吗？有圆和不圆，有实和不实吗？有真和妄啊，对吧？有这个区别。但真正的圆教纯圆，法华经就纯圆独妙，完全一切都是这样。这个华严经一真法界，处处皆真。所以说你要真实理解圆教呢，不仅仅说哦不生不灭自性涅槃，这就是圆教，涅槃心就是涅槃，一念不生就涅槃。你要真实的这个圆教的境界和原理呢，在经典里边非常完满和准确的表现。但是从大乘的经典根本来讲的话，比如说法华经、华严经，在我们人间的这也是一小部分啊。本来华严经有许许多的上中下三本，对吧？三种本子，我们这是最少的一部分啊，流传来的也不够。那实际上就是说法华经、华严经变法界都是，你怎么去理解呢？对吧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圆教的智慧和信心，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井底之蛙，我们永远会以自己的自证境界去衡量和评判，这个经不对啊，这个经不合你的心意，不合你的感受觉受的，不合你的哪一天的那种状态的，好像似乎都不对。那这是真的是井底之蛙，就像佛经里经常讲蚊子的嘴要吸进四大海的水，对吧？佛经里面经常也有一个比喻，萤火虫要和太阳去媲美等等这些。总的来说，你要有任何安利一种从般若的角度来讲，从般若方便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如果有任何一种境界的执着，那你卡在里边，这个你往往这人他自己也知道，如果卡在里边，那实际上他实际上就是一种生灭心，就是一种障碍，这样的人他无法真正的再进一步的去修行了，他很难去进一步的再进入甚深的自由无碍，对吧？这个广大更加广大无碍的这种人呢，可能就是说像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那种就那穷子，是吧？穷子被他父亲找过来以后，他不能承担，他父亲叫他去干苦力活，对吧？干一天算一天的工钱，叫一日之价，对吧？一日之价就是一天的价钱，你今天就是按照一天干一天，给你一天的这个工资，一天的待遇，然后你得到一天的这个喜悦，对吧？那指的那心小的人，就学有的人学佛在心上很小，或者自己有一点感觉后，他已经很满意足了，他觉得这就是一切，对吧？他这个都已经很幸福了， 其实，那他的心根本没有打开，没有进入大乘，没有进入大乘。就像一个人，你到了一个大楼里边，哎，给你一间房，给你一间房，说这个是你的办公室，里边啊，空调什么都很好，哇，你好开，哇，这么豪华，这边我有这栋，这在这个豪华地段，我有这样一个房间，我好好喜欢，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 N 个人没有进入这个房间，对吧？啊，后来人家说，后来说，哎呦，这一层楼都是你的，哇，好开心啊，这一层楼。最后说这一栋楼都是你的，哪个都去，你想到哪去哪啊？最后说这个城市都是你的，对吧？那从佛法来讲，这个宇宙都是你的，那你还有什么来去，还有什么焦虑吗？还有什么分别，还有什么拣择吗？对吧？所以从佛眼看来，佛界、魔界都是一如一道清净，就是一道清净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打开，千万不要陷在记忆中的某种角色和状态。特别有的人喜欢修禅定，哎呀，我一坐7、8天哦，或者有人甚至讲好多年没吃饭，或者7、8天坐那不动啊，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难得，很殊胜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那可能根本就修不成了，法就没法流传了嘛。这种呢，当然这种呢，修行精进心的值得赞叹，但他的智慧心和他的心量到底怎么样，这个还是需要还是用原教的道理和菩提心来看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菩提心、平等心、不执着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只有你不执着，你念念不执着，你背后那种清净心才能显示出来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，他实际上有很深的执着，甚至执着于不执着，甚至执着于不执着，执着于清净。所以说，你有任何一种境界，我有一个礼拜，我进了什么中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其实当你此情可待，成追忆，对吧？只是当时已往，其实当时已经生灭，已经当时已经消灭，那东西就是个生灭法。你还去研究它，你还去执着于它，还想回复它、延续它。好多人就是这样一个习惯，想要延续它。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，就是一生都在，就是你的一生，你有，比如说你拥有10000个，你拥有，比如说，10000天，对吧？你用10万个小时，结果你有1个小时你进入了殊胜的这个禅定或者甚深的三昧里边，结果呢，你用其他的99999个小时，你都在后悔，都在追寻，对吧？都在验证那1个小时，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那说明那个小时肯定不对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生灭流转之中嘛，对吧？那所以你也自恋，你就非常自恋的迷恋在你的那个状态里边了。有的人就会这样，也修行人，好多修行人，他有点往事的一些善根发现以后呢，他反而没有再去进修，也没有善知识，或者有他自己的这种执着和障碍，或者我慢心太重以后呢，他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困惑之中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点呢，所以我们要这，比如说我们看大乘起信，他这一个整个这种非常广大的这种境界，对吧？你真正进入正定句的时候，你从一些不定句的这些种性不定的人，他进入正定句，他要通过10000劫，对吧？有的10000劫还不定，还会退堕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才真正发正心，才真正发心，才真正才正发，然后才发3种心，行4种方便，对吧？但是这样的人呢，他已经少分见法身了，他就能够示现8相成道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它这是个示现，对吧？他出胎成家，转法轮波涅槃的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少分见佛法身啊，对吧？但是他呢，还未得名为法身，但他还不是真正得到法身啊，他真正也不是个法身，是吧？因为他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处断。就即使这样的人，他能做到这一点，多少天下来，然后整个一个历程8相成道，但是他还不是真正的法身，因为他呢，他的有漏之业并没有断除，或者由于他恶业，还有的恶业他还受一些微苦，他一些业不能净除，他还有那变异的生死，还有那微细的那种业，这种有的是叫流祸润生，对，有的菩萨他叫流祸润生，对吧？这比如说粗住的这种人，往往粗住菩萨也可以做到这些，就是说粗住菩萨就能可以8相成道，对吧？少分见法身，因为他用比量观。所以说我们看原教的正见是非常非常厉害，非常圆融的，就是你真正得到这个进入正定句以后，你就能8相成道，视线从多少天下降， 就是这样的，就可以大做佛事啊，对吧？大做佛事。所以说圆教那是真的是你能够听闻和信解圆教，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也所以也难信难解嘛，对吧？也难信难解。这就是在，但是从圆教的整个结尾来看，它才初住菩萨，对吧？实住的初住，对吧？实性实住，实行实无相，他实性过后才实住啊，对吧？他实住初住的菩萨，他能八相成道。然后呢，这个初住的菩萨，他是留惑润生，他还残留了一些不究竟的地方，他有微细的这生灭和那个执着，对吧？还有业障，所以呢，他过去的业没有断，他还有变异生死，对吧？他还有变异生死，以及他的业一些微细的苦，他还受苦。随业受苦，微细之苦，他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，他有一些业没有尽，一些祸没有尽，所以他的苦也没有完全的断掉，对吧？他苦也没有完全断掉。所以这种菩萨呢，他是少分，他不是那种法身菩萨，不是法身大士，但法身大士就是化身了，法身大士他就是化身，他随愿而生，不是随业而生的，不是随业而生的。所以他因过去无量时代有漏职业未断，或者因恶业而受微苦啊，还有小的苦。但是呢，他虽然有那些问题啊，但由于他的愿力广大嘛，他正见非常广大，他的愿力也很广。就前面讲的发那种无量度化众生的愿力，而他的善业非常的厚，福报善业非常的厚，对吧？非常的这样一种深厚，所以他愿力又广大。所以说呢，非久被细，即使他有微苦，有一些业呢，但这些东西不能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，也就是说稍微一下就过去了，因为他的这个他的愿力和智慧广大，他有大愿，所以说即使那点小苦呢很快就过去了，就非久被细，他不会一直被困在那一点的业里边和那些祸里边，留惑润生，是吧？那当然那也是他对接从这个层次的菩萨的圆教菩萨的，他是对接众生世界的一个纽带嘛，对吧？所以他的这种烦恼也是个纽带，他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众生，他有他的这样的相关性，也是一个纽带。愿力所持，非久所非久被系。所以说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讲的，他说有一些大乘的菩萨，他可能他也要受罪受苦，但是呢他不会，他可能要堕于恶道，但是他不会常时受苦，对吧？他不会常时受苦，他因为他的愿力非常广大，慈悲心，就从我们现世来讲的话，我们你修广大无量慈悲心，你好多的恶业，比如说你去忏悔，你去放生，你去供养三宝，然后呢你再去修无量的这个慈悲心慈心观，那善行，那这些东西你很多的罪就可以重罪轻报啊，就后边的就很快就变现了。本来那钱在将来很厉害，现在可能这段时间也不输，这过去实际上它的业障就消掉了。这益于广大信心。所以如果你读《涅槃经》，《涅槃经》里面佛特别讲到，《涅槃经》里面讲到，真正的神通什么，就是慈悲心。但这个慈悲心有无缘慈和有缘慈。无缘慈就是真正的那种同体大悲，真正的究竟智慧所产生的自性之光。佛讲他说的那个提婆达多叫那个恶相，对吧？叫恶相来攻击他，然后佛这个到恶相冲到这个狂相冲到佛的前面，突然就停住了。佛说其实上不是我大力，他说是我的慈悲之心，他的慈心大慈大悲，是狂相心中那种仁者无敌嘛，是狂相心中的那种恶毒之心的刹那熄灭了，刹那熄灭。佛讲了很多，他做了一个比喻，比如说一勺盐，这勺盐如果你放在这个一个小茶杯里边，你喝了你肯定很咸，如果你放在这一个大杯里边呢，可能就相对又淡一点。如果你把这一勺盐如果放在一江春水里边，或者一个淡水壶里边，那你这个你喝这个水，你那个盐的那个咸味就没有了。它这个一江春水或者这个一个淡水壶，它的比喻是什么？它比喻的就是说我们的慈心，就是深厚的广大的慈心和善心。所以说你要，所以说前面讲这个信成就发心，他要发这种 身心，对吧？发大悲心，发身心，发直心，真如正念真如，发身心行一切的善，积一切的功德，发大悲心度化一切众生。那我们的慈心呢？我们的善业，我们的善心，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？度化一些众生这种悲心的，这就相当于大海水或者一个淡水湖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或者用或者一江春水，对吧？清净之水。那我们那点恶业和微苦呢，就相当于一滴盐或者一条羹的盐，对吧？一条羹的盐，你放到一江春水里边，那它就没有什么，还不会造成大的问题，对吧？它不会造成大的问题。所以说我们修广大无量心，所以大乘佛教一定是清净光明博大，对吧？精深啊，如果精深精细呢，指的是绝代妙了，对吧？精深指的是真如，对吧？如果讲博大，就是指的是慈悲和光明。所以这样的菩萨呢，他因为他的愿力啊，所以他有苦的话，他也不会被系，不会被困在里边，对吧？所以有的经里边讲，他说信成就发心的菩萨，或者有退堕恶趣中者。他有些经典会讲到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信成就发心的菩萨呢，这个入正定觉已经信成就发心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按原教来讲是，初住位的菩萨。他这种人呢，他可能堕到恶趣中。他说这种经典所讲的这个道理，实际上是方便说。他说或有就是有一些人啊，有个别的人会堕到恶趣中。他这种说法呢，是为初心的学佛的人，初学者多懈怠不入正位。也有初心初发境，他很有很多非常懈怠的人，他不如正位，对吧？他所以是因为这个来激励他才这样说的。以此语之，对他以这种话来告诉他，然后令他增加勇猛，非如实说。就是说真正的信成就发心的菩萨，如果有的经典说他会堕到恶道里边去的，那这种呢实际上是一种方便说，不是如实说。这种方便说是为了激励那些初发心的菩萨不要懈怠，不要懈怠。啊，我们今天那么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等一下。